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好，那今天呢，这一集呢，我真的是一个 last minute 才录，今天其实就是星期三，4月27号。通常我们的节目的制作都是有就是经过一两个礼拜的后制，然后所以会拉一个预备的档期。那其实我们其实前几周也录了一些就是可以上的，但是其实莉莉跟我都觉得说，其实这两周妈妈应该心情都是疫情，那我们非常了解，所以我们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就是在 LINE 群里面跟妈妈们做这个信心喊话啊，然后大家分享就是我真的要讲，就是我们 LINE 社群里面那个就是竟然有妈妈她小孩其实也是目前是确诊的状态，然后也有妈妈去年是在疫情就是去年爆发的时候已经有隔离过，居家隔离过，所以她也分享很多居家隔离相关的就是小撇步，比如说好像垃圾不能丢，所以他要把厨余冰在冰箱，听起来就是觉得超麻烦，而且就是跟小孩关这么久，那之前的那个居家隔离的期间是很长的嘛。那今天其实昨天陈时中部长就宣布说是这个有缩短期间这样，那其实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妈妈会在群组里面就是小孩发烧会很紧张，那所以我跟莉莉讨论一下，我也立刻就是联系这个之前来上过节目的这个陈英庄医师，然后但是你知道现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其实都非常的忙，那我们原本想要远距跟他录一集，其实时间也有点难敲，对，所以最后我还是自己先来跟大家就是闲聊一下，我最近也是生活我跟莉莉的生活也是天翻地覆。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我的小孩呢，其实上礼拜也是因为在学校吐了，然后就被推货，然后我也很紧张，赶快带他去医院，然后就看小儿科，然后门诊的医生是检查了他的这个呼吸啦，还有精神状态啦，然后他也没有发烧啊，然后整个呼吸道都非常的好，所以那门诊医生判断他应该就是只是吃坏肚子的一个就是肠胃炎等等的。那我个人也是很其实有点紧张，问他说需要快筛吗？那医生是说他觉得不需要啦，他觉得整体的评估就是这个 COVID 的机会很低。好，可是呢就是也经历了，我也是让他关在家一整天，然后不太敢吃什么东西，可是还好就是隔了一两天他就很快就恢复了，就活蹦乱跳了现在。好，然后呢其实虽然我大儿子就是这个最近吐的这个状况嘛，其实但其实也让我想起就是去年疫情爆发，就是也是去年的五月的时候，我的女儿呢是那时候就是快两岁，然后她其实也是莫名的高烧数天然后我也是就是一直问我的朋友等等的，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第一次爆发其实我觉得比这一次更紧张欸，然后其实到医院那个规格都超高的，就是大家就是穿防护衣，就看到只要你说你有发烧就是直接防护衣的人来接待，然后我那时候还因此就是问了很多朋友说我可不可以在就是台北市找到一家就是比较没有就是这么就是比较能不用等待那么久的这个比如说小儿科的门诊，或者是然后是相对是一个比较大的医院，然后可以去看，然后最后我去了那个慈济医院，然后就是真的就是还好就是人比较少，然后所以就是在小儿科的门诊看完，然后医生就是觉得他可能是玫瑰疹，对，所以呢回来我们就继续等待，然后他又烧了几天，然后就疹子发出来了，对，所以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找陈英庄医师再来聊一些，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其实要可能我知道适度的这个警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小孩子真的有很多的状况，他是会有一些所谓就是可能疑似的，就是比如说像发烧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啦，那或者说呕吐啊，或者也可以会有不同的原因，所以 我亲身就是经历了这两次的震撼教育之后，真的是体会大家就是只要小孩的在这个期间任何病痛都会很紧张啦。那好，那也报告一下莉莉的状况。那因为莉莉就是其实你也大家也知道，就是首屈一指的台大医院呢，绝对是在这个感染控管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流程的这个协调，绝对也是一个光行政上就是非常大的工程。然后莉莉他们其实之前也是还有实习学生来，然后他又同时要就是办那个研讨会，然后又改线上，然后又我都不敢去烦他耶，你知道吗？然后他只是偶尔会跟我 line 一下说，哎，我认识的谁谁谁又确诊了，然后他就在我隔壁病房啊，然后隔壁办公室我才给他开会啊等等。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他的心情也是七上八下啦，觉得说病毒真的就是在身边一步一步的逼近。我也只能在远距就是安慰他说，好吧，那没关系，就是先不要太紧张，那一切就是观察，然后我们自己把免疫力储备好。对，所以呢就是我真的也是不敢请他来录节目啦，因为我也是很害怕他传染给我。没有啦，他现在好好的，那只是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也是要远距录音，然后这个也是又是开启了我呢就是另外一个焦虑点。因为其实去年呢远距录音的那个音质这个部分我一直没办法控管的非常好，那最近也陆续要联系就是这些像之前有居家隔离过的妈妈，还有就是小儿科医生啊，给我们做一些疫情上面的这个经验分享，那也就应该以后都是这两个月应该都要远距的方式。对，所以呢我们就好，我是有点紧张啦，希望大家能对我们的音质呢多多包涵。好，那再讲回来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因为太久没有来就是跟录这个粉丝的这个留言的回馈，那我知道很多人其实直接在 LINE 群就已经告诉我说哪一集很好笑啦，然后哪一集他听得很有 feel。 我先跟所有在 LINE 群的妈妈就是说一声感谢咯。那哦 by the way 呢，就是我也来这边就是做一些这个怎么讲流程上的这个解释呼吁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听了 podcast 之后会有去加我们的 LINE 群，然后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觉得莫名其妙被剔除，然后可能说是违反版规，但是你是不是找不到版规在哪里，对不对？好，其实呢就是版规藏在我们那个记事本的最下面最早的一篇。那因为我们记事本其实就累积了很多东西，这真的就是 LINE 的局限，就是它的东西会变得很杂很多。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版规很简单，就是你要在那个你的小孩名称后面加注就是你的你的自己的昵称后面加入小孩的年龄。好，就是这样，很简单。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它这样是方便我们讨论，就是你发问说我小孩最近怎样怎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给你回答的人就不用一直在重复问说你小孩现在多大啊，然后他现在上小班了没啊，就是这些你知道吗，就是很冗长的问题。因为就大家就马上知道你大概什么年纪，然后这该可以怎么处理，然后他们的小孩大概也是同样年纪的经验是什么。对，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曾经加入这个 LINE 群然后被剔除然后又加不进来的话，那是因为LINE 的功能就是你踢掉之后你就会进入了 LINE 的黑名单。那我们觉得这个设计也是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早期其实我们的 LINE 群是开放大家搜寻，然后你知道超多那种诈骗广告会进来，什么瘦身啊，然后什么卖药啊，然后什么标股这些全部都进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依照一个 LINE 群妈妈呢就说你们其实要把这个就是开放搜寻功能关掉。所以其实大家呢你知道这个 LINE 群现在其实是蛮神秘的，就是你在搜寻这个你在进到 LINE 社群的这个页面里面你其实看不到我们的，你也搜寻不到我们，你只有直接有这个加入的连结你才加得进来。好，你们搞得好像很像很私人招待所，就是自以为隐秘。没有啦，其实我们只是要把这个诈骗这个剔除广告的问题消除。但是说实在真的就是在我们改了这个就是让它无法被搜寻到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被广告的这个标股呢就是明显少了许多，非常好。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干净的小天地啦。那所以如果我废话真的很多，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剔除过然后又加不进来，请你一定要私讯我们粉专。好，私讯我们粉专，然后我们就是会个案帮你处理，然后一定会让你好好进来。那我会讲那么多呢是因为其实 我们就觉得就是 Facebook 的这个触及真的很糟啦，然后 Podcast 其实就是每周一次，然后我们也是像今天要念这个各位的留言，就是你知道也是过了半年，这互动真的太少了，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到赖群里面就会发现我们就是互动超多，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真的是神人的妈妈，我真的是我要来就是做一些表扬，就是我真的随口就可以念到很多，就是什么糖糖妈妈、球球妈，然后还有什么 Rika、 Chi 呀、秀妈咪呀、啊、哦，太多了，我跟你讲就是他们的回答都是超高品质，所以就是其实我跟莉莉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人可以回答你各种问题。我们这个社群其实还有就是像特教老师啊，然后小学老师啊、幼儿园老师啊，还有治疗师，各种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甚至还有就是健康教育老师，反正我真的是觉得其实他们都超级专业，然后因为会听 podcast， 其实大家会看得到这个 line 群就是大部分人都从 podcast 进来，然后会听我们这样如此就是理性正向就是如此正能量的这个 podcast 呢，其实进来的人其实大家都也维持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讨论，我觉得这超不容易的，所以就是不太会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群情激愤然后就歪掉，对，所以除了又有专业又有同理，然后还有很温暖的支持，对，所以这就是我真的是很爱很爱这个群组的原因啦。好，那我们那个 first story 上面的这个留言呢，我来念几则。一个是凯莉，她觉得说 EP77 的断舍离这个两对夫妻合体呢非常好笑，一边育儿一边大笑，好疗愈。对，你要去看胡旭章老师到底是多没有办法丢东西。其实他们搬家，然后跟那个莉莉对于那些房仲的这个各种奇葩呢，他就是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尖叫，我一直觉得还蛮好笑的。好，再来是 Vanessa 呢，他说呢，陪睡这一集他很喜欢，因为他自己是小孩还小时我都觉得很好，长大后会讲话，每天一直吵，睡前要做什么搞到妈妈很生气，被你们聊完之后好像没什么事，小孩都一样怎么都可以长大。对不对？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有一个访客他匿名啦，他说他也是听完 N 号房那一集，他觉得很揪心，很心疼这些孩子遇到网络坏人，尤其是那句你不是蠢你只是太善良相信人，让我忍不住哭了。给你抱一个好吗？再来就是那个易涵呢，他有留、哦、他也是那个我知道你是赖群的铁粉，然后他说呢这超久以前耶， EP62 久违的追剧连消微，就是我们 那一集在讲那个我跟莉莉那时候也是好像疫情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也是很焦虑，所以就开始一直追，然后哦，就是海岸村恰恰恰那一集，然后他就说他还介绍我们说他在2022年农历年看了一部陆剧叫一闪一闪亮晶亮晶晶，然后本来想说过年期间就是没什么剧随意看看，结果整个大过年都在张万森这个男主角身上，他觉得这部真的可以看。真的我超爱这种就是你知道有点小废的留言，但是其实我跟莉莉其实就是常常在就是下班后真的只是想要耍废，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就是高浓度而你知道高知识含量的剧，我们就只能看这个废剧，所以我们很爱废剧，请推荐废剧给我们，就是无脑剧给我们，谢谢。然后再来那个海伦呢，他就是说 EP71 的这个交友产业哦，是我先生 Alice 来聊天的，他说这集很轻松好笑， Alice 声音很好听也很幽默，然后他觉得哦，我要念那个有一个人私讯给我们，哦，这超经典的，这个一定要告诉你们。他说呢，他说他在春假在车上，他有两个小男孩就是小三跟小一，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听了交友那一集，然后他说他们竟然这两个小男孩抓到金句是我都已经付10万了为什么不能选 D 卡吧。嗯，好害羞，我们竟然讲这么无脑的一句话。然后呢他说他小三的小儿子竟然想要二刷，他说明明其实有更多就是更切实的知识，比如说义父的照料可以学，为什么要二刷这一集呢？ 对，然后他说他的小孩倒是有很认真听警察在说什么，就是网路的那一集 N 号房的那一集，太可爱了，竟然有人跟小孩一起听耶。你知道我们就很害怕 有些妈妈会又跟我们留言说他们觉得小孩不适合听，因为我们就是会一直讲讲，有点讲，有时候会讲到脏话，然后我们因为就是在冷消委，所以有时候就是讲的尺度啊还有就是用语不太优雅。对，然后我们一直提醒都说我们要有警语，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不适合跟小孩收听，但我觉得您的孩子真的很早熟，就是他如果他准备好了他喜欢听，我觉得也是 OK 啦。那谢谢你两位小孩， Hello 那个 Michelle 阿姨来跟你们挥挥手，然后谢谢你们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不可以只选 D cup OK， 就是我们看女生一定要看她整体的，你要看她的内心好吗？好，好啦，又好多人喜欢这个交友耶，潘还有 CM 正他们都喜欢交友 AS 耶。我跟你讲，我今天原本要叫我老公跟我来录，然后结果他就说什么他最近也开会很忙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没关系，就看下次，就是暂不让他上，就是暂时不让他上节目了，哼，还拒绝我嘞，拒绝我的邀约。然后呢，然后他另外一个乔，他说哦，看他也是喜欢 AS， 说什么他声音好听，什么宅女小红工程师也是变固定班底，我们可以考虑，是吗？然后呢，他还说他家里有国中生和幼稚园生的妈妈，哦，两个小孩差很多耶。他说每周都会听 OTDD， 然后其实谈话技巧呢对国中生非常有用，交友技巧对国中生很有用。然后我也是会注意不要把儿子养成妈宝哦。然后他说这些交友软体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呢，那现在就知道这些陌生的圈子呢，也可以知道小孩的世界。我听说邻居小孩小六就在用交友软体了呢，整个超惊讶的，所以他觉得这是很好的预期哦，是哦，是不是？好，然后呢，就是前面也是有人说一个访客匿名说他很喜欢 Melissa 老师那一集哦，对，我跟你讲，小一要开学，就是又有一个新的一批小孩要进入小学，我真的非常的建议你可以去听。那其实这个就是我最近也是我幼儿园老师也会跟我说我小孩可能有一些比较做不好的地方啊，然后会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因为 Melissa 老师这一集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心如就是你知道吗，非常稳定，心如止水，就是我可以非常的理性的聆听老师，就是觉得说他哪些地方还做不好，而我不会感到就是自责或焦虑。然后我也还是会觉得说嗯，那好，那所以他好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这一集真的就是一个超棒的定心丸啦，就是听完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会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就是 也不急着就是 一定要一次到位的，你可以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来帮助你的小孩。好，然后有一个波妞嘛妈妈，她喜欢那个陈冠杰治疗师来聊那个专注力那一集 EP66， 她说呢她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不孤单。嗯，不孤单的意思是您的孩子可能也是，你会担心他专注力的问题吗？那其实这一集也是超级就是疗愈，因为就是陈冠杰治疗师他有讲很多就是不专心的其实有很多原因，可以就是借由环境啦，或者是借由一些活动的安排，你可以让小孩就是把这些就是让他不分心的因子先借由把它拿掉或把它重新的规划，对，他其实就可以蛮专心的。这个我其实也最近有体认到，因为我小孩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他就是话很多，然后一直坐在那边扭来扭去，然后一直没有办法专心把这件事做好。对，然后后来我其实就是也是在环境的布置上重新做一些安排，然后找寻他比较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像折纸，他最近就是这是他唯一一个可以坐在那边就是好好把事情做完的一件事，那从这件事开始我们再安排其他的活动慢慢把它加上去。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一集的很多心法会让你觉得你如果害怕小孩其实一直没办法专心做一件事的话，他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给你用。 好，然后也是有一个匿名访客喜欢这一集，专心这一集，他就说他很喜欢我们详细分析注意力不专注的各种类型，然后尤其是大人们长大后都忘了自己当孩子时的感受。那如果想了解孩子的这个分心时的感受呢，大人们都该听听这一集，谢谢你。好，然后有一个K 零呢，就说他很喜欢我们那个父亲节特辑 EP52。哦，那一集有讲到就是莉莉跟这个胡须章老师呢，就是胡须章老师还不跟莉莉牵手的这些小故事，他们两个交往真的超有趣的，大家想要听。然后莉莉还会织一些就是非常奇怪的那个围巾给胡须章，所以这一集也是大家如果想要就是轻松，现在疫情之下想要轻松一下，可以回去听这一集咯。好，然后呢下面有一个留言超级长，他叫 Cool Box， 然后呢他呢其实他喜欢我们疫情心情小插播耶，然后那集的音质真的差到爆，就是那集的标题就是让我们帮当典狱长把老的小的老姑姑在家，那集我们有分享就是如何就是可以远距买菜等等的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好，然后他就说他是他说 Hi Lily and Michelle， I'm from KL Malaysia， Oh my god， 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全篇都打英文，超级长的，我可能念完这一集呢又再加了20分钟。但是其实简言之，他就是有描述他们其实在2021跟2022这两年其实也是翻天覆地，然后也是因为小孩跟他需要隔离，然后他们在家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居家的一起在一起这么久的关在一起这么久的生活，然后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焦虑，然后很多的无所适从啊，崩溃啊，然后尤其是他还有两个小孩，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混乱。然后呢但是他其实最后是谢谢我们做了这个 podcast， 让他就是有在这个混乱当中顾小孩的崩溃当中还有东西可以听。然后呢然后他也给我们一些就是保持这个生活正常的这个建议啦，然后希望大家呢其实就是可以慢慢跟疫情去共存。然后他说尤其是要继续听 podcast，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It's my distress moment while driving on the road。 哦，他很喜欢听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你开车的时候是一个你自己的空间，对不对？然后所以他就很喜欢这样，然后他很喜欢我们，谢谢你， Love you， 嘛嘛嘛。好，然后最后我再念一个，就是有一个 TWH3DBD 代号，他说呢我很喜欢李怡婷老师那个之前的实话实做 EP34 的那个亲子课哦，然后他说他是新手爸爸，这集听超过十遍，有没有夸张啊？但是我跟你讲，李怡婷现在最近这一集，就是我们上礼拜才出这一集，也非常的棒。虽然这一集就是我觉得层次再高了一点，就是更虚无缥缈，也不是啊，就是更那个心法可能又更抽象，但是我觉得搭配34集跟这个80几集一起听的话，我觉得你对萨提尔或对就是李婷老师这种用真心就是从用丰富的眼光去爱孩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自己也感觉被爱吧。我觉得听完真的是大人都会被疗愈到。好，然后再一个 JM 小姐，她说 EP24 呢，她就是那些时候我们那些年骗过爸妈的各种荒唐事。她说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在聊我们就是那时候骗爸妈什么，她就说她是生病的时候不敢说，还有挂急诊的事也不会说。对，我跟你讲，很越坚强的人就是你越脆弱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你爸妈说。但是我们就是其实做了那么多集，我们也是希望成为陪着小孩在他脆弱的时候愿意跟我们说，愿意接纳我们给他的支援，这是我们才能希望能够去维系的亲子关系，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反思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在这节目中呢去慢慢去品尝，就是你到底希望经营你自己跟小孩子的这个时间跟这个回忆跟这个关系，你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最新的留言呢最新的一则我看一下 哦，他是男子射监，然后在4月10号留言，他说家中有一个女孩，真的很担心发生 N 号房的事件，谢谢你们的分享，真的要努力分享出去，谢谢你们的努力。他是 Lulu0402。 这个情节真的是我觉得连大人都很难去抗拒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还有就是3到5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花时间跟你成为朋友，然后关心你的兴趣，关心你所爱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要大人要先理解，而不是说一昧的去，就觉得说，哎，小孩怎么那么笨，会被骗这样。其实这些手法已经不是我们30年前很粗劣、很简单的手法了，它已经是进化到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就是真的是把小孩拉作他的盟友，拉作他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境界。对，所以好，这一集其实我真的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即使你的小孩还蛮小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都可以听听看。好，另外一个人是Aqua0401，他就只给我留了一个赞，大拇指赞，好，这样子也非常好，因为我就有感受到你的支持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位就是那个他叫做 Orion CCW， Orion 是那个冲绳啤酒嘛？哦，想到冲绳超久没去，还好现在全家可以买得到 Orion 啤酒，好像全联也有。对，那他上面写说，虽然我也是在相关领域工作，但听完后仍收获满满，感谢你们。好，谢谢你的支持。我不知道是哪一集啦，你是在哪一个相关领域工作，但是也谢谢你，就是还好我们没有讲错太多你在相关领域的被你检视之后还是精彩的一集，谢谢你。好，再来一个是 No Way THO。 好，他说 EP49 真的是听到哭耶。好像是我们之前呢邀请很多那个治疗师来聊那个，就是有4位治疗师，就是包含莉莉跟其他3位治疗师，然后聊他们就是照顾孩子，就是说陪着家长跟孩子走过早疗的这个心情这样。那这一集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虽然这一集我当初制作真的是血泪，因为你知道吗，我们4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远距，然后呢莉莉又好死不死的没她的网路，她的旧家网路非常的糟，所以她每可能5分钟就给我断线然后离线一次，所以以至于呢你知道我们到时候4个鬼还是5个鬼啊，5鬼哦，加上我就5鬼声音每要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莉莉的那一鬼是支离破碎，然后她的声音就好像对不到其他的鬼，所以我那一集真的是花了，我们录了2个小时，但我花了可能有5天把它剪好，对，把它接好。对，那但是那一集其实这位 No Way THO 这个家长他就说，他每次带小朋友上早疗课都觉得每个治疗师的头上都是光环，括号人间天使，他说要是我一定马上下班狂酗酒，不然真的无法持续用幼幼台音频教学下去，我要谢谢你们的鼓励和耐心，也要在这里谢谢陪伴我儿子的北一蔡老师。哦，他还是括号说他看得到吗，北一蔡老师 Hello 有人在北一上早疗课的吗？欸，其实我以前带我女儿是在北一耶，不知道是哪一位蔡老师，不知道是职能还是物理还是心理的蔡老师。好，反正呢北一蔡老师这边有一位家长非常的感谢你，那他说呢你总是不厌其烦的安抚他的分离焦虑，还有让他适应每个训练平衡感的教具，你真的很了不起，有你真好，比爱心，太棒了。我跟你讲我们做节目就是要这样，社会正向的循环，爱的循环，真的就是我觉得遇到好的治疗师他真的就是家长的助力啦。就是之前我们有一集阿 K 妈妈有讲到，其实他说他去上早疗的时候就是这个很放心，就是说他终于有一个24小时，终于有一个小时他觉得有人接他的手，就是接力下去把这个小孩交给另外一个他非常相信的人，然后他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喝一杯 他就是 Seven 买的咖啡。对，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正向的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给每个小孩都能够在早疗的时候开启你被封印的天赋，这是莉莉的名言。好，那我们再练下一个咯，是 JOOG， 有号超多 OG 十小姐，她说 EP79 真的是很好推的一集哦，应该也是那个网络的部分。他说一直觉得现在网络世界让我们越来越难好好的协助孩子们，这集让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多智慧来帮助及同理孩子，即使是大人都有可能被情感诈骗，何况是孩子们哦。对，那他就跟刚刚前面那位妈妈一样，应该是喜欢就是N号房的那一集啦。好，再来呢是 Dayson H 妈妈，爸爸还是妈妈不知道，他说呢 Alice 的涟漪分享超好笑，生动的让人了解到原来男生那边的想法， Michelle 和 Alice 同步笑声超有趣，很多地方让我笑到黑咕、欸、有人说我跟我先生的那个笑就嘻嘻嘻，然后说竟然会很像。对，我跟你讲，夫妻结婚久了，就是你知道网络上很多梗图照片，就是夫妻会长得像那个，就是不是夫妻，就是主人会长得像他养的狗狗吗？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久了，就是因为嘻嘻这一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本来的笑声，就是我被我先生 Alice 影响。对，所以呢所以然后我就拉他来录音，就是谢谢大家还支持他，就是很想红的这一点。那最近呢就是我一直叫他去做那个睡眠门诊，然后也发生了蛮多很好笑的事，所以就是有机会等他那个睡眠门诊就是治疗打呼这一趴就是有一些进展之后，再跟大家请他来聊一集，然后那我觉得应该也会蛮好笑的。好，再来呢下一个是 CF 杨小姐吧，她说感谢访问偏偏老师的信手拈来就解惑了许多家长的长期困扰，掌握孩子该有的发展，给予任务，不帮孩子当婴儿，要划出界限，真的是照顾者常常有的盲点。诶，对耶，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在录这一集啊， 我个人觉得其实真的很难，因为你帮太多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把他宠坏了，你帮太少大家觉得说哇塞是怎样佛系吗，放生吗，就是都没在管没在教吗，哦，对，所以这真的是那界限超级难，尤其我觉得还卡在一个时间轴，就是小孩变化实在太快，就是他可能去年3岁到今年4岁或是1岁到2岁，我们太容易，就是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大人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就是33岁跟34岁跟35岁其实差不多，所以我们会按照一个既定的 pattern 去做事情，我们就觉得哦，我们之前这样处理的很好，我们这样子就是能够跟小孩有一个默契，那我们就这样继续走下去就好了。但是你已经忽略了可能他的1到3岁就是你知道犹如大人的10年这样，所以就是常常要留意说哎、欸，其实可以调整的方式，他其实已经长大了，他其实可以做得到了，那我觉得就是变成当然旁边的人会觉得说啊，干嘛那么麻烦，之前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有这些点啊，让家长就有时候说啊，我已经忘记去调整了。好，再下一个是温拿小熊，那他说我们的 podcast 很舒压又专业，就这样子给我一个笑脸，哈哈，谢谢你哦，温拿小熊。那再来就是好美丽，找到可爱的名字。他说呢，偏偏老师那一集真的是教学经验丰富，很喜欢这种专业又很接地气的建议。然后Michelle问的问题都很到位，是妈妈心中的疑惑，是不是？就是我也是有一个贡献的，没有啦。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也问蛮白目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很难啊，就是我又想要你知道吗，就是问一些就是很直接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听起来有点蠢，那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再来呢就是 POV POV Web at 12，哇，这人的名字也太长。他说交友话题太好笑，交友联谊话题因为与生活有连结，所以对那先生说的每句内心 OS 都太贴切，真实到笑翻了，跪求再来多多分享。跪求，跪求到底写几次啊？ 他什么？因为与交友与生活有连接，他所以他也是在交友产业吗？还是他是媒人，或者是婚顾，或者是他也是恋爱教练之类的？好，这位朋友，如果你也是在这个产业，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请私讯要来跟我们远距来聊一个这么偏。我跟你讲，我做这一系列，我都跟莉莉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偏？然后莉莉说，就是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他已经累到有点放生我们，放生这个频道。如果没有电档的节目的话，就可以找我先生来聊一下。对，所以请大家就是能够就是接受我们有时候这么白痴。好，再来呢，下一个是那个 KK01200，他说 Alice 超好笑，喜欢交友话题。哎呦，为什么一直讲到他？然后呢，再来啊，这个是有一点负评啦，但我觉得可以回应一下，就是 GGCCAAA 这个朋友，他说呢，我们在和片片那一集有听到三人一起大笑声叫笑保护狗小孩，保护狗小孩的爸爸，觉得呢就是他觉得我们就是不尊重家长教育者，然后他说我们是不是其实也会怕蟑螂怕鬼啊，也要试着克服看看啊，其实这些事情是很难克服的。抱歉，那一段我们真的有回去听，我觉得是有一点太戏虐了，那造成你的观感不佳，就是我们很抱歉，但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没有在听我的频道了，所以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做不好的我们还是就是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就是我们有收到你的讯息。好，然后呢就是希望呢就是以后在处理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加注一些警语，就是我们现在是真的在开玩笑。好啦好啦，没有啦，不要这样，不要再这样子不正经。好，就是谢谢你就是给我们指教。好，再来呢就是79年次的二宝妈，就是她说呢 EP73 听了很多感触，然后呢她说呢，然后她说 EP73 她说我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哦，天哪，我要来念，它有点长哦，大家准备好了。她说我爸爸在我国三那年诊断出躁郁症，从此几乎进入类似退休的模式，妈妈压力很大，几乎每周都要找我哭一次气一次，爸爸吵架后会出去外面走一整晚都不回家，身为长女好像只能一直承受这样的情绪，当时的我很气，大人的事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呢？有一天对妈妈爆发，她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很对不起，没注意到把这样的情绪加在我身上。后来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志愿直接填到离家很远的台南，但他们的关系依旧没有改善，这样的压力渐渐转到我弟弟身上，转眼间15年过去了，他们依旧如此。现在我有两个孩子，也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复制这样的情形在孩子身上，大人无心的行为造成小孩很大的伤害啊，真的辛苦你了好吗？那我希望这个频道我们其实能帮助你的不大，但是你还是有机会能够借由这个虽然是亲子的频道啦，但是借由亲子的这样子的议题，能够去慢慢去梳理或者是整理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心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也非常感谢你愿意分享你的故事在留言当中。那我们一整个频道几万位妈妈绝对在这里一起帮你集气你一定有能够有这个，也不要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很愿意听你说，那如果呢有一阵子了你还是有一些话想跟我们说，都欢迎你在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那我们会永远当那个你的倾听者好吗？好，再来呢是妮妮娜娜，她说 Alex 讲话超有趣， Ella 讲话很必取，很好笑，希望可以常常上节目来聊天，上班的时候听差点爆笑出来。哈哈，谢谢呢，这个好像成为你上班的一个开心果啊，觉得这个效果还蛮棒的。好，再来是罗东妈妈，罗东妈妈说，也是 Alice， 到底是要捧她几次？她说 Alice 的交友主题很有趣，在这个频道出现，我以为我走错棚，没错。我相信很多震惊的妈妈可能也很傻眼吧。她说我是双宝妈，我也喜欢这种话题啊。好，就是大家就是可以要，可能就要多忍耐喽，既然这么多人支持她。好，再来呢，YD 叶小姐，她说好爱听你们冷笑微，每当做独自做家事的时候已经习惯听你们聊天，边折衣服边做副食品，超级舒压，很爱最近生活自己过好那集，职业妇女早上赶时间没耐心，超级有同感。对，就是呢，职业妇女呢，我现在昨天还跟我朋友聊天，就说我现在就会自己就是觉得终于把小孩弄睡之后，就是会躺在床上追剧。然后因为我跟我先生看的剧的那个品味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我看社内相亲啊，就是这种比较搞笑的无脑剧，然后我先生就是没有兴趣。对，所以呢我就是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是要自己追一些这样的剧，然后他就会默默说好吧。因为他原本都会可能邀我去看一些你知道就是严肃的一些什么纪录片之类的，就是但我真的我觉得妈妈一整天就是心情终于放松下来的话，就是只想要吃宵夜跟追无脑剧。好，再来呢，治疗师妈妈冷笑伟，我的心灵鸡汤，她是 Brenda 0501，她说谢谢莉莉和 Michelle 建立这个频道，去年生完老二，放完产假就立刻回职场上班，当时工作压力蛮大的，希望至少能在挤奶的小小片刻能放松一下心情，看到妈宝版网友推荐开始入坑，没想到一听成主顾，现在已经变成我的精神粮食，有每周主题感受莉莉和 Michelle 用心从性教育，哦，他真的是老粉的，性教育副食品到保险，对，保险那集真的很闹，希望大家最近都有买到防疫险。好，每每都是妈妈们在乎的议题，有时严肃的主题，透过你们深入浅出风趣的讲解，让人一听就懂，每次听到莉莉魔性们的笑声，她真的好久没有魔性，莉莉我也很怀念她魔性般的笑声，很神奇的都能引发我的奶阵。哦，这位奶阵妈妈，哎，其实这篇留言是我念过了，他超妙的，我把他放在粉专，然后他说原来莉莉笑声是个发奶神器，谢谢莉莉和米歇尔丰富的心灵，希望你们频道能一直做下去，我们永远支持你。好，然后下面留言应该 都已经念过了吗？好，我再念一个，就是也是很长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是一个彷徨的全职妈妈，他说很谢谢你们节目，不管是正经的提供一些资讯或是闲聊，台日夫妻那一集好有趣，然后对台日夫妻那一集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是日本太太非常在意老公尿尿没有尿准，因为他们日本好像就是很多厕所都是要放地毯的哦。好，那集非常非常的好笑，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他说我是一个一生到现在都用很多外在标准在建立信心与自我认同的人，从小虽然我是跟我的爸妈住在一起，但是真正照顾我的是我的奶奶，每天都不一定会一起吃晚餐，交流真的很少，直到高一那一年奶奶回南部常住，跟妈妈的交流才多一些，因为不容易怀孕，所以放下奋斗十年的工作专心避孕，因为从小父母在我生活中的缺席，让我决定成为全职妈妈，陪伴我的孩子成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宝宝现在1岁1个月，我也常常自我怀疑，我是否真的能成为一个好妈妈，我非常不自信我是否可以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并且在养育的过程中不再有知识的标准来判断我的成就，当然我也不愿意用一些主观的比较来要求的孩子，但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很多人的分享让我知道我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当了妈妈我还是可以做自己，也不是只有我会崩溃，谢谢你们的节目陪伴我半夜起来做家事的时光，昨天刚听完催生那一集，这两天宝宝开始会试着放手站，他很喜欢扶着我的肩膀站起来然后再放手，只要成功了就笑得好开心，然后就扑倒在我身上，我与安全可以体会到你们说的宝宝眼中的自己，下次是不是也可以请你们分享怎样一打二呢？ 哦，一打二就是莉莉一直无法跟我分享啊，因为她还是没有生第二胎。好，但是一打二我相信我们后来陆续也做了几集啊，就是像李怡婷老师这一集有聊到，就是她说生两个还不够，要生三个你就会体会到孩子丰富的样貌。然后她也有讲到就是小孩争吵的一些状况怎么处理啦。对，那好，这位妈妈是不是她现在有要准备备孕生第二胎呢？那希望，我不知道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呢，你还希望你最也是好好的。然后呢，一打二也不要害怕啊，就是可以到我们群组 LINE 群组里面，就是大家都非常温暖的分享到底要不要生老二这件事情，还有他们如何一打二一打三。还有我们的那个 Manisha 老师，他说他是在新竹伪单亲一打三，然后还是当老师，这心理能量超大的，就是瞬间你知道很多人就跪了。所以呢，这还是有方法走过来的啦，就是只要有人能够支持你咯。好，然后好了，再念一个好了。他是 JoJo 妈，他说每次有育儿卡关最喜欢听 Podcast， 知道自己不孤单，笑看小孩让你生气的点，最新一集的催生内容好感人，怎么不是在我怀孕前听到的呢？我也是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队友更是，所以我们一直安排好我们的人生计划，直到准备怀孕时才发现原来怀孕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有了小孩后更是发现原来人生是一团乱，花了好久的时间才学会看淡一切，先照顾自己，但也很常一不小心又开始控制一切，比如早上大小姐挑选衣服挑到迟到，袜子没拉到膝盖就崩溃大哭，妈妈才想哭吧，只好听听 Podcast 舒压舒压。好啦，然后最后一位 White 1002102，他说超喜欢你们在育儿路上有你们的声音及专业解说陪伴，真的可以疗愈很多妈妈的心。好啦，然后好啦，到底我到底上一次念到哪里啊？虾米妈有念到过吗？虾米妈他说当初怀孕非常不舒服，看影片会想吐，所以开始听 podcast， 也是在那时候认识了这么棒节目。最为深刻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那集，我自己拖着不适的身体在公园散步，听着听着就坐着椅子大哭，还好平日公园没什么人，不然很害羞。小时候明明衣食无缺，就因为关系不够亲密而不孝，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但在进入婚姻跟育儿的阶段，开始学着妈妈当妈妈，才慢慢明白这一切的辛劳和有时候的力不从心，而父母一直都是爱着我的，只是我误解了。总之谢谢你们制作这么棒的节目和非常温暖的 LINE 群组，连刷群组都会有收获，到底要多棒，五星不够点。虾米妈真的是我老朋友耶，我没有，我不认识他本人，但是他真的在群组里面，而且他每次就是我们 Podcast 新集，他就会在 LINE 群跟大家说新集来咯，我今天听的什么样子，这样的心情。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很棒的整个心得，我们就 end 在虾米妈身上。好啦，那如果你的心得没有被念到，或者是你还有新的，就是你还没投稿过，你有其他的阅读心得，都欢迎你来 Apple Podcast 或是我们节目介绍栏最后一个连结留言告诉我们，我们还会再另辟一集。哦对，因为就是节目介绍栏那个留言我都还没念好，但是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会再另辟一集，然后来念念大家最近的留言。那最后也是希望送给大家就是一句话，就是说疫情当中呢 keep calm and going on， 我们都可以度过的，就是所有的这样的难关都可以度过的，孩子会长大的，那疫情也终将有一天会过去的，我们现在都有非常好的疫苗的保护，然后呢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这个医疗的专业的人员，那请大家呢就是能够过着平常的生活，享受平常生活所有点点滴滴，跟孩子每一分一每一秒专注当下的美好。好了，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呢留言呢一定会再赶快再开一集，大家下次再见咯，加油，拜拜。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
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